在追兵迫近就要登船捉人的关键时刻，徐承志啊，他多么需要有一件兵器在手里。徐承志那是会练武艺的，而且是武林中的高手，遗憾的是现在没有应手的兵器。他匆匆忙忙就出来了，可这就在这个时候，旁边临船上就那位张小姐喊了一声接枪。这枪也不知道这张小姐在哪弄出来的，说了一声接枪，这枪就给扔过来。这条枪一扔过来，徐承志一抬头，扛着这枪扔过来，他是接枪在手，啪，把这枪手中一端，徐承志立时就觉得如虎生翼，如鱼得水。也就在他把枪刚一端起来这功夫，那撑杆跳由打船上蹦过来那官军呢，正好双足落在船板上，他拿大杆子一直扔，就到他的船上了。双足刚一落在船板上，立足未稳，徐承志拿着枪一拧，啪，往旁边一扑了。那位还没等站稳，光不懂下去了。那个一下去，那边船上继续往这边蹦，那位司徒将军下命令了，全都蹦过去，蹦过去把徐承志给我活捉。一说给活捉呀，这旁边就接着这个撑杆也往这跳，那个撑杆也往这跳，这个一直杆子扔起来过来了，那个一直杆子扔起来就过来了。徐承志不能把所有过来的官军都能拿枪咕噜下头去，那官军手里都拿着刀呢，哗的一过来，其实那司徒将军暗地里都传了命令了，过去之后能抓活的抓活的，不能抓活的要死的，把死尸也得带回去。所以就这样，官军们就都往这蹦，官军们有的蹦过来，手中就把刀亮下来，亮出刀来照着徐承志，唰的这一刀就剁过来。徐承志手中拿着球枪，一看这个刀往这一剁，拿着枪往这么一藏，啪，一转身就进去了，这枪扎进去之后唰往回一撤，这边上了一个，啪，枪损往前一扒拉下去一个，还有的那个撑杆跳一撑，刚撑到半截腰，还没等落到船上，咕咚掉海里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感情旁边还有一帮忙的，临船上那姑娘啊，拿那弹弓挨这瞄准儿，朝身一蹦，他这更省事，不等蹦过来，半截腰的就掉在这海里头。这一掉到海里边，下去就上不来。那这怎么下去就上不来呢？按说坐到这个战船上的人，这都是水军呐、啊，水军都得身习水性啊。怎么这些个水军下去就上不来？巧了，正赶上这船的周围呀、啊，有一帮鲨鱼群，一帮鲨鱼正在那觅食呢。一看这个地方可不错，上面往下掉活人，掉下一个那鲨鱼大嘴一张，巴巴一喵去就走了。这么一来，说那些个军队的那些个官军掉下一个就不上来。这功夫船头的那个司徒将军一看那个女的也了不得呀，啊，他竟然拿弹弓打我的官军，哎呀，到那个船上把那个女子也给我抓来。说了行抓来，不光说往那个船上撑杆跳，还要往这个船上撑杆跳的呢。这官军开始一直就奔这船上来了。有两个官军心里合计了，那个徐承志我们知道好武术，抓他可不好抓，要说抓这大姑娘那可好抓，这是个女的，咱们说女的不如男的，这功劳好立，所以有两个官军一直撑他过来了。他这一过来，那姑娘正注意徐承志那个方向，突然一看有两个官军跳他船上来，一跳到他船上，这姑娘赶忙把这个弹弓就别起来，别起来之后姑娘往后一退身，这功夫这两个官军手中把刀拿，哎，我说你这个女子你怎么跟他帮忙了 啊， 告诉你，我们老爷传命令了，要把你带走， 快点，让我们把你绑上。这姑娘往后退，往后退，退着退着，突然间往旁边的密猫腰一伸手，就抄起口刀来。他这刀可不是单刀，叫坡刀，别人们就叫双手带。这刀头有这么长，这刀杆有这么长，这是鹰手的兵器。这姑娘把坡刀手中一端，你们敢过来？
呀，哎呀，没想到你还会练两下子啊！练两下子，我们俩人还抓不了你一个呀！好，
看刀。说着话，双手这一合，这刀奔着前胸一插，刀奔这儿来了。这姑娘往旁边一闪身，这刀往下这么一砍，他这一刀扎空了，咔，手给剁下来了。这小子一甩胳膊，哎呀妈呀！他一疼，噌，自个儿跳海里了。为什么？疼晕了。疼你跑啊，往海里跳干嘛呀？喂鲨鱼了。那里一进去，这个拿刀当时就一机灵。这一机灵的功夫，这姑娘往前一纵身，把这坡刀一横，照在脖子，一刀横着就扫过来。这小子一低头，唰，这一刀没砍上，斜着往前一抹，咔嚓，连肩带背两半儿，姑娘一抬，啪的一脚，把那尸体就踢到海里去了。然后把刀一横，哪个还来？就这俩，这一死，把他那个战船上那些个官军都给镇住了。官军一看，哎呀，小船这女的看来比这男的也不次，那小船的女的也不好弄啊，咱可也别往那上蹦了。官军们都给镇住了。就在这功夫，就看这姑娘把那个坡刀往船板一放，一伸手就在船舱底下不知什么地方就瞪出一张弓来，随手就有一支箭，把这个箭搭在弓弦上。他这箭是燕尾箭，箭分狼牙箭、燕尾箭。狼牙箭呢，那个箭头呢是一个尖儿，像狼牙一样。燕尾箭呢是两叉的。这姑娘使的用是燕尾箭，这燕尾箭两叉当劲是风霜的刃，这刃非常的锋利，唰往里一射，对方那个战船也是三蓬三围的大战船呢，这一箭就把挑棚那绳子给射断了，噗，棚子下了一个，紧接着姑娘又一箭，啪，第二个棚子噗又下来了，三棚三围，剩了一棚子，剩下一棚之后，这姑娘马上冲着唐敖他们船上喊着：“咱们快走！”林之阳下命令：“快着点摆船呐、啊，快逃命啊！”这些个水手又打这船舱里边，可都使出全身的劲来了。这个水手啊，都不知道哪来的这么股邪劲，直到后边官军追来了，上了船这就没他们的好了。这船眼瞅着跟他们这个官船就拉开了距离，而且这个距离是越来越大。姑娘这个船傍着他们这个船也在往前行进，姑娘这个船往前走。这个时候船上唐敖看了看这姑娘，唐敖心想，这个女子是谁呀？他就说她姓张，她怎么这么大的本事啊？就连徐承志对这姑娘都另眼相看了。徐承志一瞧，这个女子可是武术大家，她可不是一般的武艺，这必定是出于名门之后。嗯，后边那个战船被撇到没影了，看不见，他们这船还得紧紧的往前走。又走了一段路程，再往后边看，那个战船呢连桅杆尖都看不见了。这功夫大家才算是放了心呐。唐敖就说了，这位姑娘，你把船靠过来吧，请到我们船上来。此时刻这姑娘才告诉她手下水手把船跟这个大船靠在一起。姑娘又打这个小船上一动身，蹭就上了这大船了，来到大船之上。 唐某又是深深的意义。
小姐，我得怎么谢您呢？啊，
今儿个要没您帮这忙啊，看来这官军我们就甩不掉了。您不但说弹弓打得好，箭法射得也好，武艺又一出群。小姐，您是哪儿的？在中原大国什么地方住啊？啊！姑娘听到这里乐了，我是哪儿的？咱们都认识啊。应该说呀，您不认识我，我可认识您。那快到请到中堂里边，来到中堂里头，这功徐承志也跟着进来。徐承志手中提着这条枪，提了枪进来，把枪往旁边一立。姑娘，这条枪是您的，亏了您这条枪啊！要没有您这条枪，今天这官军们可就上来，我们没有办法。我手里没有兵器，这枪我得还给您。这可真是一条好枪啊！看这条枪，这必是出在名将之手。姑娘，您和这个枪有什么关系吗？
怎么没有什么关系呢？这枪是我爹的，是我爹亲自使用的枪。刚才官军来了，我看你赤手空拳没有兵器，所以我就想到这条枪了。这枪一直在船上跟着我，我想今天让它发挥点作用。把枪我扔给您，您果然手中一持这条枪，就显出了您的真本领。您看看那枪杆上有我爹的名字。哦，
徐承志这功夫往枪杆这一找，发现在这个枪缨子后头枪杆子下面站着三个字：徐敬公。
好，徐敬公，他是你爹爹吗？
对，
他是我爹爹。不对呀，您不是姓张吗？
姓张，我敢说姓徐吗？我要说姓徐，不就让官府把我抓起来了吗？
您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徐丽荣啊。
哎呦，妹妹，是你在这儿呢，
不认识我了是吧？咱俩小时候可是见过呀。
我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呢。
唐敖、林之阳他们在旁边都感到奇怪。
哎呀，闹了半天，这是徐承志的妹妹。
这个功夫，这位小姐徐丽荣才讲述自己的身世。怎么回事啊？徐敬业他大哥叫徐敬公，也是一员武将。徐敬业领兵这一造反，武则天把他剿灭完了之后，徐敬公得到消息之后吓坏了。徐敬公知道敬业这一犯罪，这是抄家灭门的罪，我们都得被斩。怎么办呢？逃跑。徐敬公携带家小逃跑，在国内那是无处藏身的，只好买了一只船出了海了。出海就以这条船来行商做买卖。头三年，这徐敬公两口子相继在一年里边去世，撇下了这位小姐徐丽荣。徐小姐呢，改名换姓，姓张，叫张丽荣，自个儿挺家过日子，就带着这只货船在海外漂游，一直漂游到今天。这位小姐自幼跟着爹爹练武，马上部下长拳短打，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弹弓弓箭一概精通，身怀绝技。所以他在监狱里边听他们两个一说是徐承志的时候，这姑娘心里边就一震，咱说眼睛她那一亮，那一亮她就知道徐承志那是我的哥呀，他们是亲叔呗，兄妹。但是这姑娘当时没有说出来，姑娘心想我得再细看看，这个事儿不能莽撞，所以一直跟随着他们这个船。当徐承志一出来的时候，姑娘一看果然是他那哥哥，长那模样看得出来呀， 跟徐敬业的是一样一样的。所以今天在这里，姑娘把自己的往事这一讲出来，徐承志这么一听，这是自己的妹妹，兄妹二人那真是百感交集，抱头痛哭。居家遭了这么大的磨难呢、啊，整个在国内无处存身了、啊，没想到在海外还能相见。哭完了之后，谭敖就劝他们，谭敖说：“你们这是不幸中之大幸啊，应该说呀，你们老徐家还是做了好事，要不然的话，你说怎么能够使你们兄妹能在这船上见面呢？”这真是神差鬼使，天意安排。兄妹两个这是非常的高兴。唐敖跟林志扬说：“这怎么的，庆贺庆贺。”林志扬说：“俺说应该摆上几桌酒席，咱们好好的吃吃，好好的喝喝。可是有一样，这船上不具备这个条件。”徐承志说：“您不用给我们摆酒席，我们兄妹能够见面的，要比吃山珍海味什么席都强得多。好，既然这样的话，这两只船就是一路同行了。”船往前行走，走着走着，远远的看见有一个孤岛。这功夫多九公手中拿着罗盘这么一对呀，说这个孤岛是个小岛，在地图上都找不着那个岛。说咱们把船呢到那孤岛的靠岸，为什么靠岸呢？到那孤岛上瞧一瞧有没有淡水。海上有很多这样的孤岛啊，偶尔的那岛上可能发现有淡水。如果有淡水的话，咱们这个船上淡水不够用，把这淡水呢往船上补充补充，然后咱们再往前行进。林志扬一听，对了，这是个好办法。于是这一大一小两只货船就在这孤岛的边上靠岸了。靠岸之后，谁上去看呢？林志扬、唐敖，再加上徐承志还有多九公，这四位上去查找一下，看看有没有淡水。其余他人都在船上守候等待着。这四个人上了岸之后，顺着路往上走，所谓的路啊，就是杂草丛生当间啊，这个草少的一个地方。一瞧这个岛上树木丛杂，荒无人烟，瞧这个意思啊，可能这岛上不会住人。走吧。走着走着，发现前面好像影影绰绰的有这么一条路。唐敖说：“也不见得不住人呐，即使没有久住的，恐怕这岛上偶尔也行有人来。根据踩出来的这个路，我敢断言，这个岛上肯定有淡水，很可能是海外的货船走到这里了，上来了，一查有淡水。有一回知道了，别的船就都知道了。”都知道路经这里的时候都可以上来找淡水，人老那么踩呢，这就自然踩出一条路来。对，咱们就顺这路往前走，顺这路往前走着走着，走到这个岛的最高处了，忽然间就听见在远处传出了一个呼救的声音：“救命啊，放出我去！”林志扬一听，娘哎，谁说没人呢？有啊。